北京是灰墙灰瓦的四合院，是黄瓦红墙的紫禁城，是提笼架鸟逛茶馆的西门大爷，是天桥撂地儿奔生活的市井百姓，是天空盘旋的歌哨嗡嗡，是怀里秋虫的浅唱声声，是街上的笑容寒暄，是生活中的讲究规矩。北京就是 FM 101.8娱乐三里屯，阿龙说北京。
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，各位好，我是王小宁。
大家好，我是阿龙。这个日子呢是过了夏至有这么几天了，可以说呢过了夏至以后啊，就到了一年当中最热的时候了，所以咱们当时当令的正好讲讲北京的夏天。那北京夏天呢，其实着眼点或者呢咱们切入点非常的多，从哪儿开始讲呢？我想定这么一个主题，咱们叫老舍眼中的北京夏天。因为老舍京味作家，很多作品大家耳熟能详，包括这个剧本话剧咱都看过。那么老舍先生可以说对北京是非常有情感的，而且咱们去拜读老舍先生的著作的时候，您也会发现，就是老舍先生写北京写的很多都是细微之处，就在咱们生活的身边，但是呢咱一般人还真注意不到。老舍先生写出来你发现，哎，还真是这么回事，而且形容的是恰如其分。那么今天呢，咱一边拜读老舍先生的文章，一边呢咱去分析和点评这文章当中啊旧京的那些个景物。这老舍先生呢有一篇在他的这个著作呀，就是《骆驼祥子》里边描写的北平的初夏，就是夏天刚刚来临的时候。一开篇呢，老舍先生写道，说又到了朝顶进香的时节，天气暴热起来。这一自然段就这一句话，但是呢这可分析的很多。为什么呢？又到了朝顶进香的时节。一般老北京人知道朝顶进香大概是几月份，就是阴历的四月份。
嗯，
因为咱知道北京有一妙峰山，咱知道妙峰山现在还保留着传统庙会的一个活动，为期是半个月，就是四月初一到四月十五。哎，老北京那会儿呢朝顶进香就是这个日子。咱想四月初一到四月十五基本上就进了咱们说阳历的五月份了
啊，
天气暴热起来。确实从那时候开始，你发现一夜之间这大街上的人呢，可能昨天还穿着这个秋衣秋裤呢，今天就改成半袖了。
嗯，
有很多人说北京没春天或者北京春天短，就是因为这个留下的印象，天气暴热了。后边老舍先生写道，说这个卖纸扇的好像由什么地方忽然一齐钻出来，挎着箱子，箱子上的串铃哗啷哗啷的引人注意。你看老舍先生写到第二个买卖，就是卖纸扇的，他写的非常的细致入微。卖纸扇的出来了是因为啊，一过了这个月份之后初夏了，很多北京人开始啊用扇子了。
嗯，
但是扇子还不一样，老百姓人家用的都是蒲扇，它便宜，
嗯，
而且耐用。这个文人墨客呀，或者讲究点的，家里边才用纸扇，因为这是一个怀秀雅物，可以把玩，可以扇风的这么一个东西。
嗯，
他还写到说，挎着箱子，箱子上的串铃哗楞哗楞的引人注意，这什么意思呢？估计很多人没见过。以前走街串巷挎箱子的，不光是卖扇子的，主要的是干嘛的呢？修扇子。
修扇子，
哎，它呢有一个支架，这支架呢是一 X 型的，就跟马扎似的，挺老高。
嗯，
它呢背着这个，这边是箱子，走到一个地方，把这架子咔一打开，就跟那马扎似的，一打开，上边把那木箱子往上一坐，然后木箱子上呢一个竖杆，竖杆顶端是一个横杆，沿着横杆顺下来好多条线，这每条线上呢都挂这么一串铃铛，所以走起来啊是很多铃铛啊，它复合出来的声音哗啦哗啦哗啦一片
啊。
哎，你听这个就知道什么买卖，干嘛的呢？卖扇子修扇子的来了。他把这木箱一打，里边有各种工具，因为这个折扇啊咱使了一夏天了，难免会什么呀，比如说小鼓，里边那小鼓劈了。
嗯，
比如说这扇面啊，因为经常的开呀合呀开呀合呀，它糟了。
嗯，
这都需要换，比如扇轴那钉折了。
嗯，
这些呢他来之后您把它往这一搁，人家看这扇子大概需要换什么，给您说一件，哎，能接受就把这扇子给您修好了。 修的是完好如新的这么一扇子。
哦，
是这么一个买卖，也是夏天才开始做，对吧？
嗯，
没有说三九天做这买卖的，谁也不用扇子那会儿。
是，那想替听众朋友问一个问题，就是那个串铃，它就是就等于是招呼，
就是它的招呼，因为它不吆喝。不是说卖扇子喽，修扇子喽，他没得吆喝，他哗啦哗啦一响，别人知道这是干嘛的来了。
哦，
就等于说以前老北京做买卖呀，响气的一种。
明白了，
哎，这修扇子来了，然后呢说旁道旁青杏以论堆叫卖，樱桃照眼的发红，玫瑰枣盆上落着成群的金蜂，玻璃粉在大瓷盆内放着乳光，爬高与凉高的挑子收拾得非常的利落，摆着各种颜色的佐料，人们也换上浅淡而花哨的单衣，街上突然增加了许多颜色，像多少道长虹洒落在人间。这好似描写的都是街上的买卖，但是里边大有讲究。首先来说，这些买卖基本上都是北京夏天才有的买卖。咱们看，说道旁青杏以论堆叫卖，这老北京啊，初夏的时候卖青杏很有意思。
嗯，
咱知道杏啊，青杏是什么味道的？
涩涩的，
酸涩，不好吃，对吧？
嗯，
得熟透了之后软软乎乎的，这杏是甜的，谁吃青杏啊？对吧？现在也买青杏，没人买。
对，
但老北京不一样。为什么不一样？那会儿孩子没零嘴儿，
哦，
他嘴亏，怎么办呢？就老想啊，嘴里有点味儿。什么味儿呢？酸味儿，它也是一种味儿啊。
嗯，
所以买青杏的呀，基本不是老太太。来来二斤青杏，不会论斤要。
嗯，
他怎么卖呢？道边上，我听老人讲过，就是很多我这个采访的老人说，
嗯，
我们小时候就吃这个，出这摊儿啊。一筐青杏旁边呢放着一柚子碗儿，这碗里放的什么呢？
嗯，
叫麦芽糖蜜。
嗯，
就是糖稀，说是蜜，其实他不舍得使真的好蜜，就是麦芽糖给熬成稀。
嗯，
然后呢把这青杏往这一搁，小孩过来了一般都是买一个。
哦，
来青杏，这青杏买完之后啊，你给他钱了，这店主呢，这摊主把青杏拿起来，拿刀一劈两半，把核K出去，拿一签子，上边呢穿成这两半的青杏。
嗯，
哎，拿签子签好了之后，在那个蜜糖碗里头啪一滚，
哦，
蘸成蜜糖，跟糖葫芦似的，拿着，这孩子举着，等于咔一口，先是这麦芽糖的这个蜜甜味儿，
嗯，
然后再是那酸杏的味儿，混合在一起又酸又甜，他拿着当零嘴儿，一般都是买一个，
哦，
买两个。不是论斤腰
零食。
哎，这个景象应该说现在在北京街头已经是见不着了。这樱桃照眼的发红，玫瑰枣盆上落着成群的金蜂，这都见得着，对吧？
嗯，
这玻璃粉在大瓷盆内放着乳光，这估计很多人见不着了。玻璃粉
不知道
这东西没了，但是说现在什么东西跟它非常相似呢？大伙儿一定知道，果冻。
哦，
玻璃粉啊，就是有红白玻璃粉，红的呢是掺了色素的，白的是没掺色素，基本上是透明的。拿这个琼脂，咱知道起凝固作用，还有呢藕粉，给它熬好了之后晾凉了，就成了坨。
嗯，
成坨之后呢，论碗卖，怎么卖呢？拿刀子啪啪啪一切，横竖几刀切成小方块，倒到碗里头，然后哆了哆嗦的。旁边呢还有一桶冰镇的糖水，
嗯，
崴一勺冰镇糖水往小碗里一浇，冰镇糖水泡这个玻璃粉，看着晶莹剔透，吃起来非常的这个爽快。
嗯，
这是夏天一种独特的哄小孩的美食，
特别像南方的龟苓膏
啊，有点这意思。
嗯，
但龟苓膏呢制作成本非常高。
对，
哎，这儿也说一题外话，那天真采访了豪年堂药铺的这个专家。
嗯，
人说现在啊，您在街面上买的碗装龟苓膏基本上都不能叫龟苓膏。
嗯，
他说这龟苓膏必须得用到龟板，
嗯，
才能叫龟苓膏。他说龟板呢，我也没记住，说熬龟苓膏的龟板必须是哪一种龟的龟板。
哦，
他说如果加了这个龟板，这么大碗的龟苓膏基本上成本价在300块钱。
嚯，
哦，卖的话应该卖到400-500。所以说几块钱十几块钱的龟苓膏肯定就不是有这龟板的了。
嗯，
哎，咱们这样，下节回来啊，咱们接着说老舍眼中的北京夏天。下节见。
欢迎回来，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，我是王小宁。
大家好，我是阿龙。咱们接着说老舍眼中的北京夏天。刚才说到了玻璃粉，后边还写到爬糕与凉粉的挑子收拾得非常的利落，摆着各种颜色的佐料。这爬糕现在还能吃着，在哪儿呢？反正我吃的地方啊，在护国寺小吃。
那个爬糕的爬是爬鸡的那个爬吗？
对，一个提手一个扒。
哦，
其实爬糕啊是一个特别廉价的食物。什么做的呢？就是荞麦，就是荞麦做成了面坨子。 哎，变成荞麦坨，然后把它呢给切成条，放在碗里边，倒点酱油醋啊、芝麻酱啊，切点胡萝卜丝，一拌就可以吃了。
嗯，
这东西首先呢颜色不好看，也没有什么让人提起食欲的，可是有一点，夏天吃荞麦呢败火。
哦，
第二点，这东西特别扛时候，所以以前很多劳苦大众吃这么一碗，你干上一下午活啊，你不觉得饿。
嗯，
哎，那么在京都小食品杂咏里边啊就写过这种食物，怎么写的呢？叫色物于金属爬高，就是啊这颜色特别的让人生厌，就属爬高，你看着就不讨喜，拖泥带水一团糟。因为这爬高什么颜色的呢？灰不溜丢那颜色。
嗯，
拌在碗里头，拖泥带水一团糟。然后呢，世家有屁浑难解，醋蒜熏人辣玉豪，就是你也看不出里边放了什么了，但是呢你一吃就知道里边有这个醋跟蒜，还是烂蒜泥。你像醋蒜熏人，吃一嘴乱蒜泥，跟人聊天一打嗝，你看对也受不了。然后呢这辣玉豪还得搁点这个辣椒油，吃起来呢辣的龇牙咧嘴的，哎，这吃的是一个爽劲儿。那么后边呢老舍先生还写道，说人们也换上浅淡而花哨的单衣，街上突然增加了许多颜色，像多少道长虹散落在人间。这也是以前北京的一景，现在基本上不会有这反差了。为什么呢？老北京冬天呢基本上就是一个色调，灰黑色调。
嗯，
因为你想冬天呢穿棉袄，很少有人做一个明黄的棉袄，
对，
所以大红的棉袄，除非说新媳妇儿出门子，哎，做大红棉袄，日常起居穿的都是深颜色的。为什么呀？这东西金脏。
嗯，
你不用说浅了，这棉袄拆洗非常麻烦呢。您不能说俩月拆洗一回，那颜色深，脏就脏点儿。我几年呢拆洗一回。
嗯，
但是呢，夏天则不一样了。夏天穿的衣服呢可以勤洗，所以呢可以用点花布啊，用点浅颜色的呀，花哨点的。再一个咱也知道夏天穿深色衣服它吸热就更热，那会儿没电扇没空调，所以浅颜色的呢显得也凉快一些，所以这是一个反差。一到春天夏天街上开始颜色俏丽了，一到秋天冬天全都是那种灰鼠大褂啊，什么这个灰布大棉袄啊，全都是这些。
嗯，
你看这是当时的反差，现在不一样了，冬天的羽绒服花的绿的黄的什么都有了，这是说以前当时老北京的一种特色。清道夫们加紧的工作，不住的往道上泼洒清水，可是清晨依旧往起飞扬，令人烦躁。这也说到当时北京啊，不是没有柏油马路，老舍那个年代呢已经有柏油马路了，但是啊大道上铺的是柏油，小胡同里基本上还是土路。所以你看清道夫这泼水，咱也知道这土路如果是干的，你泼水啊当时不会把这尘土压下去。
嗯，
你水一泼这尘土扑还起来。
嗯，
再泼第二货的时候才能压下去。这是当时说这个算是现在清洁工工作的一个场景。然后说清晨中，这清晨不是早晨啊，是轻微的灰尘，清晨中却又有那长长的柳枝与轻巧好动的燕子，使人又不得不觉到爽快。哎，这是说到当时的情景，虽然说扬尘让人觉得很烦躁，但是呢一看到燕子和柳枝又感到心情比较舒爽了。一种使人不知怎样好的天气，大家打着懒长的哈气，疲倦而又痛快。哎，你想想就是夏天，咱们说这个春困秋乏夏打盹嘛，睡不醒的冬仨月，这时候又伸懒腰打哈欠，然后呢打完哈欠就觉得特别痛快，描写的淋漓尽致。
嗯，
后边老舍先生写到说，秧歌、狮子、开路、五虎棍和其他各样的会都陆续的往山上去，这个山特指的就是今天的妙峰山。
哦，特指妙峰山。
对，四月初到四月中旬，初一到十五这半个月朝山进香的日子。那么各路会是什么呢？这个会呀，有花卉表演。
嗯，
有的呢，比如说我没有一技之长，我跟王小宁咱俩钱了，干嘛呢？
嗯，
咱等于馒头老会。什么叫馒头老会呀？你买面，我和面，咱俩啊蒸两筐馒头，在道边上摆摊，不是卖，是啊施舍白送给那些虔诚的善男信女，算是咱俩积份功德。
哦，
这叫馒头老会。因为咱俩不会别的呀，花卉表演咱不会呀。
嗯，
还有什么茶会，就是我连馒头我都买不起。
嗯，
我买点茶叶，弄点开水一沏，大铜茶壶边上一摆，善男信女到我这摊免费喝茶解渴也行。嗯，这叫茶会。 所以你看各种的会都去进山去了，朝山进顶去了，就是为了表示自己的虔诚。然后呢，说这个里边还提到一个五虎棍，这五虎棍呢，现在如果大家去这个妙峰山庙会期间去看的话，依然能看到，是什么呢？一种传统表演，说是源自于宋代，宋太祖赵匡胤在登基当皇上之前，说有一天呢，路过这个董家桥，就遇到当地呀、这么几个恶霸，是董家五虎，这五个人呢，就拦住了这个宋太祖的去路，要这个过路钱。结果呢，道边正好过了一个卖油郎，是卖香油的，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，把这扁担抽出来，噼里啪啦几下。别看是卖香油的，这人呢还真是练过，就是高手在民间。
嘿，
把这五个恶霸给打散了，给打退了，等于是救了这个宋太祖赵匡胤。打这之后，形成了一种民间的花卉表演，就所谓的五虎棍。这五虎棍为什么在这个朝廷进香的路上演这个呢？它除了有观赏性，还有一点实用的作用。哎，什么呢？它能开路。因为什么呀？一堆人围到边上，你的队伍来了，你说散散散开散开，你喊半天不管用。哎，我一表演，噼啪一开打，哎呦，躲躲，别打着，别打着，渐渐的就把路给打开了。哎，所以五虎棍呢，属于是开路表演。哎，这个现在还能看到。然后说敲着锣鼓，挑着香笼，打着杏黄旗，一档跟着一档，给全城一些异常的激动，给人们一些渺茫而又亲切的感触，给空气中留下些声响与尘埃。老舍先生特别用到了一档接着一档，一档跟着一档。这庙会表演呢，不能叫一出啊，戏可以叫一出戏。这庙会表演，花卉表演叫什么呢？叫十三档花卉，就是一档一档。
档是档中间那个档，还是？
哎，老舍先生写的是这个当下的档，
当下的档。
也有的文章里边写的是木字旁那个档，
档案的档
啊，一档一档的。但是这是他的一个统称
啊。
赴会的、看会的都感到一些热情、虔诚与兴奋。乱世的热闹来自迷信，愚人的安慰只有自欺。这些色彩、这些声音、满天的晴云、一街的尘土，叫人们有了精神，有了事儿做。上山的上山，逛庙的逛庙，看花的看花，志不济的还可以在道旁看看热闹，念两声佛。志不济的什么意思呢？这是老北京话，就是啊，再不成我还能在道边看看热闹
啊、
哎，念两声佛。这念两声佛呢，也是很多人当时表示虔诚。所以说，说到念佛，还有当时一种特殊的一个民俗现象，现在没有了。干嘛呢？叫舍圆豆的
哦。
这舍圆豆很有意思。什么叫舍圆豆呢？比如老太太虔诚啊，明天庙会了，我也得去。我又买不起馒头，我又买不起茶，怎么办呢？家里边啊，哎，有黄豆，我搓点黄豆，这边放一桶啊，那边放一桶，这桶是空的，这桶是满的。然后呢，我就跪在佛堂这儿，我念成佛号阿弥陀佛，拿一颗黄豆啪叽扔在空桶里头，阿弥陀佛拿一个扔空桶里头，等于把这满的这桶呢全倒到空桶里了，等于每个豆子呀、我都念了一声佛号。再把这桶的这个黄豆呢，念过佛号的黄豆啊，拿这个盐水一煮，有咸淡味儿了。第二天呢，拿着它到山上，然后旁边搁一勺，谁来了给㧟一勺，哎，您吃这个。谁来了，㧟一勺吃这个，这叫舍圆豆。现在这东西没有了，哎，所以说老北京夏天呢，这景物或民俗啊，其实包罗万象，还有很多。这么着，咱们下节回来接着说。
好，
人生不免嬉笑怒骂，得意大可谈笑风生，失意不妨一笑了之。听个笑话，休息一会儿。娱乐三里屯，阿龙说北京，马上回来。
话说从前呢，有这么四个人，自以为啊非常有才学，而且呢自以为啊自己是个诗人，可以呢走到哪个地方都触景生情，做出一首诗来。有一天呢，这四个人一块儿到寺庙里边游玩，都知道寺庙里边啊非常的清幽，是文人雅士非常喜欢去的地方。这四个人来到寺庙里边啊，就见到这庙里啊挂着一口钟，于是乎呢，这四位就来了兴致了，说咱们何不就此钟为题，咱们一人说一句，然后咱们连诗一首，怎么样啊？其他几位都说好好好好好，正合我意，正合我意。其中呢，这老大就说了，说呀，以钟为题，我出第一句啊，叫寺里一口钟。老二说这好这好这好，我给您接第二句，叫本质原是铜。
哎，这蜘蛛中是铜的吗？这老三说没错没错，你这讲理，我跟你说第三句啊，叫复转像只碗。别人说什么意思？就是钟啊，他如果给他调过来口朝上，就像一只碗一样。这老四说，嘿，这比喻形象，我给您说最后一句啊，叫敲来嗡嗡响，怎么样？嘿，真棒。一看这诗啊，四里一口钟，本质原是铜，调转像个碗，敲起了嗡嗡响，也不合辙也不押韵，这四个能大白话啊。四个人呢做完诗之后，哎呦，互相交口称赞，说咱自己知道不行啊，咱得出去跟人谝谝去，显摆显摆去。来到集市以上，做买子做卖的全是小商贩，这都不认字儿，没文化呀，跟他们说没用。溜达来溜达去，就看到一个摆摊看病的郎中，心想，嘿，这大夫肯定有文化，他得识字，咱过去跟他谝去，说大夫啊，我们刚才做了一首诗，这集市之上啊都是没文化的人，就您有文化，我们非跟您说说不可，您看这诗做的怎么样，我们心里边也心花怒放了。您听着啊，我们这诗啊是四里一口钟，本质原是铜，调转了像个碗，敲起了嗡嗡响，您觉得怎么样？好家急着忙慌说完了，这大夫听完之后啊，不着急不着慌，捻捻胡子看看这四位，起身打药箱里边拿出四贴膏药来，然后呢转到这四位身后，在每个人臀部上啊贴了一贴膏药。这四个人不知道这什么意思，说先生啊，为何每个人臀部贴个膏药啊？这大夫啊不着急不着慌说，看你们以后啊还放屁不放。
欢迎回来，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。大家好，我是王小宁。
大家好，我是阿龙。咱们接着说老舍先生眼中的北京夏天。后边呢，老舍先生写道，说天这么一热，似乎把故都的春梦唤醒，到处可以游玩，人人想起点事儿做，温度催着花草果木与人间享乐一齐往上增长，南北海里的绿柳新圃招引来吹着口琴的少年，男男女女把小船放到柳荫下或荡在嫩河间，口里吹着情歌，眉眼也会接吻。这写的是当时啊一些男男女女游乐的情形。说这个时候啊，花木开始长起来了。咱知道北京初夏的时候，很多这个报纸杂志啊，包括咱媒体啊，电视广播都会介绍一些北京赏花的什么旅游线路。这会儿正是繁花似锦的时候，老舍先生写道，这花草果木也一起增长出来，然后呢南北海的绿柳新圃，这个南北海是哪儿呢？南就是中南海，北呢就是北海。你想这海子里边又有了这个沿河的垂柳都滋出芽来了，应该说这时候啊，柳树已经全长出叶来了，招来很多吹着口琴的少年。你看口琴这是风雅之物，一般老百姓家的孩子哪儿知道什么叫口琴呢？也是书香门第的，哎，还有点时尚的家庭，孩子吹着口琴，男男女女把小船放到柳荫下，你想在北海荡着船，然后晒呀，把这船靠边，边上全都是柳树荫，在柳树底下把船这么一停，哎，或者呢是荡在嫩河间。咱知道北海最有名的就是满池的荷花，在北海白塔的前头，对吧？那么现在您这儿去看的话，夏天也有这个荷花展，把这小船划进这个荷花之间。哎，后边更写的传神，叫口里吹着情歌，眉眼也会接吻，俩眉来眼去，眼神都作在一块儿。
哎，
老舍先生写的眉眼也会接吻，所以老舍先生的笔触啊生动。后边写到说，公园里的牡丹芍药邀来骚人雅士，你看邀来，其实花它不会叫人，对吧？它不是动物，它是植物，但是呢他说妖来把它拟人化，是因为它的盛开把文人墨客都给揪过来了，把你们邀请过来，缓步徘徊，摇着名贵的纸扇。哎，说到名贵的纸扇，他特指说什么呀？邀来骚人雅士，得这些人才用得起名贵的纸扇。因为这个纸折的扇子，咱说的折扇这东西呢，以前咱要追根溯源的话，确实不是说上层人物使的，是什么呢？奴才们使的。为什么？奴才伺候主子，你也热，你拿一铺扇不合适。那么拿一折扇呢，不伺候人的时候拿出来扇一扇，该伺候人了赶紧折起来袖子一塞方便。但后来渐渐的成了文人雅士喜欢的一种文玩或者把玩了。这扇子呀，他首先说 集几个艺术于一身，起码是有雕刻艺术，有书法艺术，有绘画艺术，对吧？
对，
这扇面承载的是书法跟绘画，然后这扇骨别看那么窄，它承载是雕刻艺术，有很多大师雕点这个画片也是非常的精致的。而且这画扇面啊，跟这个书画一般的书画书法还不一样，为什么呢？平时你画画啊写书法呀，纸是平的，
对，
还好写。这扇面啊，即便是没装扇骨的之前，它也不是平的。大家发现扇面会有一个什么这个特点呢？有沟，有领。这领是凸出来的，沟是凹下去的。它跟普通的写字画画不一样。那么这就难了。我曾经采访过一个画家，是齐白石先生的再传弟子，屠村这一辈的
啊。
这位先生呢，就是画扇面是一绝。他说，简单理解画扇面有一口诀，叫过沟不过领。我说什么意思呢？这沟啊，那褶儿，你去看一个折扇，大家仔细观察，那个褶儿是活的，但是领儿就是凸起那块那个褶儿是死褶。所以，比如说你画一个美女图的话，要画这个美女的脸、眼睛，比如说这眼睛，你要过的话，过哪儿？一定要过沟。你不能过领，你要过领画平着看没事儿，折扇一折起来或者没抹子平了，这美人这脸可就变妖怪了，就完全变形了。
对，
所以说这画也是非常的有这个说法的说道。再一个呢，他说你画这个一幅画的时候啊，这个画面呢平着放在这地方，一张宣纸平着，你要画画的话呢，那地平线就是咱们视觉上的地平线。他说扇面可不是，扇面是弧形的。这地平线可得找准了。那地平线什么叫地平线呢？就还是以你自己这地平线为准。你可不能以这弧线的地平线，那样的话那麻烦了，那所有的人物全都是好家扇面性排开，就不好看了。所以里边讲的还非常的多。然后后边呢，咱再说说走乏了，便在红墙前绿松下饮几杯，足以饮起闲愁的清茶。这也得是有钱人。你想北海公园、中山公园这地方的茶棚或者茶馆，那个价钱跟这个郊外的野茶馆的价钱就不一样了。大家也知道，现在像公园吃顿饭多少钱，您到这个路边摊吃顿饭多少钱，差远了。
是，
所以呢，都是文人雅士、有钱的来这儿喝杯清茶，偷看着，就是那会儿的文人雅士啊。这一点老舍先生写得特别好，大家注意听啊。那会儿的文人雅士跟现在好多小伙子一样的癖好，偷眼看着来往的大家闺秀与南北名花，就他们有这个癖好啊，一边喝着茶一边偷眼观看。但是确实啊，那会儿是什么呀，还是封建社会嘛，思想比较封建，
不敢明目张胆，就是大概偷偷的瞄一眼美女。
哎，而且大家闺秀平时也不出门，你能看到的机会很少
啊，
不像现在你夏天对吧，你上三里屯啊，你上工体啊，那别说看脸了，肚脐眼都一片一片的，人敢露。那会儿姑娘也不敢露，出门也少，所以呢只能偷瞄几眼，能满足自己那种哎就是爱美的欲望吧。
是，
然后呢也不要说太明目张胆。那就是那种向来冷静的地方，也被和风晴日送来游人，正如送来蝴蝶啊。这崇孝寺的牡丹、陶然亭的绿苇、天然博物院的桑林与水稻，都引来人生散影。哎，人生散影，你看写的多好，就是人生在这儿游园，大家叽叽喳喳聊天，欢笑的声音。散影，你看又是讲究的人家，这四个字又点评出了这人讲究。一般还是什么人呢？一般都是大家闺秀。你看遮阳伞，现在小伙子上街没有打遮阳伞的。
对，
那以前老北京男的也很少打伞，都是姑娘们打个伞，叽叽喳喳艳语莺声，在园子里边游玩，这一定是大家闺秀。哎，描写的非常的到位。而且呢，说到了崇孝寺的牡丹，这个老北京确实有这么几个赏景的地方，比如崇孝寺，这是白纸坊附近，这地方呢现在应该还有一些残存。是建于唐朝贞观年间的，后来呢从山东移植了好多牡丹来这儿，这成了北京的一景了。这个寺院里边的牡丹有名，包括谁呢？林则徐啊、康有为啊、这个梁启超啊、鲁迅呐、包括咱朱德呀、都来这个地方参观过这个崇孝寺的牡丹，在北京非常有名。除此之外呢，闽中寺的丁香，就是现在法源寺丁香，每年还有丁香诗会，就是现在还有。天宁寺的芍药，现在天宁寺有，芍药花呢已经没有了。 还有极乐寺的海棠。这极乐寺呢，在海淀区五塔寺东边500米，哪儿呢？就是北京动物园后门极乐寺。那么以前呢，这四个地方的花是最有名，那么到今天就剩下法源寺的丁香还在那儿盛开着了。
嗯，
哎，这老舍先生写到的北京的夏天，后边还有很多的景致，咱们下节回来再接着说。
欢迎回来，这里是娱乐三里屯之阿龙说北京，我是王小宁。
大家好，我是阿龙。咱们接着说老舍先生眼中的北京夏天。老舍先生后来写到呢，说甚至于天堂孔庙与雍和宫也在严肃中微微有些热闹，因为这些地方都是祭祀或者宗教场所，平日来呢都是很严肃的，到这个时候也有游人去了，好远行的与学生们到西山去，到温泉去，到颐和园去，去旅行，去乱跑，去采集，去在山石上乱画些字迹。看来在文物古迹里边刻字儿不是现代人的专利。老舍先生写道乱画些字迹，而且还点名了叫好远行的与学生们。好远行的自不用说呀，有这个财力，另外一个那会儿说能到郊区去旅游，那也是学生们才有这个财力。就好比说这个茶馆里边这个王立发掌柜的，后来这茶馆后边不当这个食堂了，干嘛呢？不卖饭了，租给学生当公寓了。
嗯，
他的理由是什么？老舍先生写的非常的明确，这年头啊，你说这个做买卖的今儿赚了，明天兴许倒闭，就唯独这学生，哎，他经济来源比较稳定，他没钱上不了大学呀。
对，
所以那时候能郊游的学生们是一个主力的群体。然后说寒苦的人们也有地方去，这是平民老百姓穷苦人啊。护国寺、隆福寺、白塔寺、土地庙、花市都比往日热闹，这几个地方呢就是庙会穷人乐的这么一地方，各种的草花都鲜艳的摆在路旁。他所谓草花呢，其实老舍先生没写错，不是花草，是草花。草花什么意思？不是很名贵的，摆点牡丹，河南来的洛阳牡丹，你买得起吗？对吧？那是草花，死不了，对，完了，指甲草，这你回家养着，当一个景看着就完了。然后呢，一两个铜板就可以把美带到家中去，一两铜板就可以买一盆回家观赏观赏。豆汁摊上咸菜鲜丽的像朵大花，哎，尖端上摆着焦红的辣椒，这太引人食欲了。这豆汁摊以前是这样的，这咸菜是白吃的，
嗯，
一个大青花瓷盘子上边呢搁着咸菜，这咸菜码的跟塔似的，哎，你看他写的是咸菜鲜丽的像朵大花，特别高。然后呢，尖端上摆着焦红的辣椒，上边还摆俩炸辣椒，放在那个地方，谁要吃的话呢，自己拿筷子拨。有那更讲究点的呢，受弄一个跟塔一样的挺高的一大玻璃罩子，我在这个老照片里见过。这玻璃罩子呢，有一个玻璃门，哎，这干净。谁吃的时候呢，把这玻璃门打开，拿筷子往底儿里头拨，拨完之后把玻璃门一关，等于这个呢不招土，哎，有这样的。然后后边呢，老舍先生写到说，鸡子儿正便宜，哎，炸蛋饺焦黄稀嫩的，惹人咽着唾液。这鸡子儿正便宜呢，就是这个时节呀，鸡蛋卖得非常便宜。那街边呢，有一种食物叫炸蛋饺，炸的呢老了不行，稀了咣当也不行，叫焦黄稀嫩，就是呢，要那鸡蛋黄要凝没凝的那一刻，出锅，然后惹人咽着唾液。但说实话，炸蛋饺是什么样？我真没见过，哎，我也没有采访到哪老人说自己吃过炸蛋饺，这是比较遗憾。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有经历过那段时期的，或者自己吃过炸蛋饺或听过的，不妨呢您也给我教教我，哎，赐教赐教我。另外咱们接着说，说天桥就更火炽，这个炽热的炽，火炽。然后呢，新席造起的茶棚一座挨着一座，洁白的桌布与妖艳的歌女摇对着天坛墙头上的老松。你看，这是一幅非常有对比的画面。天桥热闹了，因为这天啊热起来了，冬天三九天逛的人呢就没有这会儿多，那会儿冷啊，哆哆嗦嗦的，这会儿呢舒服一点了。新席造起的茶棚，很多茶棚啊，这席子老了，开始拆旧盖新，用新席子盖起来的，看着就耳目一新的感觉。一座挨着一座，洁白的桌布与妖艳的歌女，那桌布是洁白的， 妖艳的歌女自不用说呀，穿的肯定是花里胡哨
啊，
所以她跟这洁白的桌布形成了对比，然后摇对着天坛墙头上的老松。这个妖艳的歌女呢，一定是年轻貌美的，特别妩媚的。那天坛墙头老松呢，是经历了几百年上千年的耷拉脑袋沧桑的，这是一种对比。然后锣鼓的声音延长到七八小时，就这会儿呢开始拉碗了，天黑的晚了，所以收摊晚了，不像冬天五点天黑了，恨不得四点半收摊了，现在可能一直能折腾到晚上七点去。天气的爽燥使锣鼓特别的清脆，激乱了人心。这种激乱了人心呢，其实不是烦躁，不是说现在好多什么广场舞惹民愤，不是那个。这所谓的激乱人心，是让你觉得，哎呦，你也蠢蠢欲动了，我也看看热闹去。他是渴望，妓女们容易打扮了。老舍先生特别写到了，因为当时天桥地区确实有好多呀，就咱说的暗娼，在各个胡同里边，包括那些小的下处，说这妓女们容易打扮了，一件花洋布单衣便可以漂亮的摆出去，就是不像冬天，你还得费棉花费布，这时候好了。啊，单布就可以了，花色也多了，便可以漂亮的摆出去。你看他不说这人走出去，说摆出去，就看得出来这妓女当时那个形象。干嘛呢？摆出去干嘛呀？摆出去就是
招揽生意，
招揽生意。哎，那么这而且呢，显明的，老人写的是显明的露出身上的曲线。他说对于妓女来说，夏天是好日子，为什么呢？单布能显出曲线，冬天穿棉袍显不出来。好清静的人们也有去处，积水滩前，老舍写到积水滩，这是老北京的叫法，现在叫积水潭。积水滩前万寿寺外，这万寿寺在哪儿啊？就是现在三环道边上，万寿寺外东郊的窑坑。这东郊的窑坑啊，其实我问过老人，还不是特指一个地方。东郊窑坑就是出了东边的城墙，有人以前烧窑的，挖的那大坑都叫窑坑。比方说大北窑这地方很有名，现在的 CBD 当时算是东郊的窑坑。还有一个地方特别有名，也算是东郊的窑坑，现在这地方叫朝阳公园。你看现在大伙儿趋之若鹜，房价那么高的地方，以前呢都是窑坑，都是野地。后边再看啊，西郊的白石桥，白石桥这地儿咱知道，挨动物园不远啊，都可以垂钓。小鱼儿时时碰着嫩尾微微的动，钓完鱼，野茶馆里的猪头肉、卤煮豆干、白酒与盐水豆也能使人醉饱。然后提着钓竿与小鱼儿，沿着柳岸，踏着夕阳，从容地进入那古老的城门。这是有闲情逸致的到郊外钓鱼，野茶馆里边喝点酒，吃点小菜，然后微醺回家。到处好玩，到处热闹，到处有声有色。夏初的一阵暴热像一道神符，使这老城处处带着魔力。它不管死亡，不管祸患，不管困苦，到时候它就拓展出它的力量，把百万人的心都催眠过去，做梦似的唱着它的赞美诗。它污浊，它美丽，它衰老，它活泼，它杂乱，它安详，它可爱，它是伟大的夏初的北平。今天呢，咱们一块分享了老舍先生眼中的北京的夏天。那么呢，其实老舍先生啊，写夏天还有很多非常有名的文章，咱们呢，在整个这个夏天会时不时的，哎，给大家介绍介绍。那么今天的节目呢，就到这儿了，咱们明天晚上10点，阿龙说北京，不见不散。沉睡了多久，也不知要有多难才能睁开双眼。我从远方赶来，恰巧你们也在，痴迷留恋人间，
我为他而狂野，我是这耀眼的瞬间，是划过天边的刹那火焰，我为你来看，我不顾一切，我将熄灭，永不能再回来，我在这里啊，就在这里啊，今后你半段短暂，像夏花一样绚烂。